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所以我们在节目常常结束时候呢，常常在节目的末了会呼召信徒来相信主耶稣。为什么呢？我们就不想失去失丧的灵魂，给他们机会，呼召他们来相信主耶稣。宣讲耶稣真理就是要超越宗派的局限性，这是很大的局限性。很多的网站呢带有宗派的特点，只是讲他们的以他们的教义神学为核心来讲解。感谢神，我们活在耶稣的网站是超越宗派的，我们不需要宗派，我们单单注目耶稣，我们单单讲耶稣真理，而且我们还要超越神学和教义的局限性，神学和教义的局限性。因为有些神学有些教义呢，他们关注的不是很重要的要点，与神的救恩甚至没有关系啊，主耶稣再来是那个千禧年，是灾前呢还是灾后呢还是灾中，还有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次要的一些难题，在上面进行不断的神学的争论和分歧。我们开始我们超越了这些，我们是按照基要真理。讲到基要真理，你可以在我们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上面一看，第一个啊，就是事工概要，用你的鼠标一滑，它就展开了一个菜单，上面就有信仰原则，你点开信仰原则，你就可以看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的信仰原则。这就是我们的基要真理，概括的，很概括的基要真理，讲到的是对圣经的认识，对三位一体神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对救恩的认识，对罪的认识，对神拯救的认识，对主耶稣再来的认识等等，都列在上面了。只要这些基要真理相同的话，我们就会选择那些传讲真道的这些热心服侍神的仆人们。首先我们看他的基要真理一样不一样，一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他们，并且他们的讲道编成专题供听众收听。所以我们选择他们的时候，看他们一个是不是有火热的传福音的心，二一个他们的讲道是不是充满了能力，圣灵恩膏的能力。我们不希望讲哲理，不希望讲故事，我们希望那些讲神大能的话语。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福音机构是否将信徒的金钱奉献有效地用在传福音的事工上。第三点是讲福音机构是否将信徒的金钱奉献有效地用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信徒要了解福音机构的领导层是否像世俗企业那样享受高薪的待遇。我前面也讲到了，如果是家族企业哈，或者家族的福音机构，很可能他们的人的收入很高的，有这样的，我不去点名，这个名字你听了你很熟悉，那都是个十百千万十万六位数字，都是六位数字收入。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的配偶也少说起码享受五位数字的收入，甚至更高，六位数字的收入，高薪待遇。还有个别的福音机构的创始人呢，他拥有自己的飞机，私人飞机，这样豪华的享受，他们的生活奢侈腐化，达到了一种程度，引起了国税局的介入和调查。有的到国外去讲道，要住总统套间，他们家的那些卫生间，那些设施内都用金子来做座上，非常非常腐败。这些机构领导人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更没有效法主耶稣谦卑舍己的生命品和简朴的生活。主耶稣曾讲到，他在地上没有放枕头的地方，是抛弃一切跟从人。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里衣和外衣被分给人了，他什么都没有。其实主耶稣是被赤裸裸的钉在十字架上，真是那句话，像约伯说的，赤裸裸的来，赤裸裸的离开这个世界，没有带走世界上任何的东西。而今天有些福音机构的领导人却享受世界，福音机构的等级制度很明显， 高层领导人享受很多高的工资，底层的人就是低工资。有一个网站，他可以把一些机构领导人的工资都给列出来了，可以搜索出来的，看到的话是令人很吃惊的。所以这个信托呢，你要奉献者了解你的奉献去哪里了，进入这些领导人和家族亲戚们的口袋里了。信托要了解非机构的员工是否人浮于事，或者工作懒散，或者是有欺骗行为。在世俗的公司，都要压缩成本，都要叫工人要或者员工更长的时间，星期六要加班啊，工作十个小时以上甚至更多，而福音机构是轻轻松松，甚至是懒惰，甚至是欺骗。有没有这样的？你要去了解。如果你钱给了这样的机构，你就上当了。可以说像教会中的信徒一样，福音机构中的员工也不都是重生得救的信徒。在哪里有重生有没有重生，不论教会不论福音机构都是这样，甚至福音机构的领导人甚至是教会的领袖们，有重生的也没有重生的。他们这些员工呢，有些人只是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而已，一份稳定的踏实的工作而已，来养家糊口。为了这个缘故去，他们有侍奉的心吗？他们有主动做得更多一点，做得更好一点的心吗？感谢神，活在耶稣里是乎的同工，所有同工都是以义工的奉献态度和行为来回应圣灵的感动，参与这项神圣的宣教事工，来传福音。对于那些生活上有需要的同工，他们会得到少量的生活费，记住，只是生活费而已，所以收入很少，生活费而已，使他们没有生活上的忧虑，只是解决了他们生活上基本的一些需要。看病了需要看病，看病上的花销，还有生活上一些衣食住行、出入这些一些基本的需要，没有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全心从事福音的事工。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儿没有全职的同工，没有全心的就是说拿全职薪水同工没有。所以这样的侍奉是完全靠人，靠基督徒的一种奉献精神来推动的，不是为了工作而来的，是为了侍奉而来的。信徒还要了解福音机构在设施和运营上的花销，比如是否租用和拥有办公的房屋，机构财产的状况如何，设施和车辆等等都要去了解。我记得呢，我曾经在一个福音施工机构施工侍奉，那边机构的 有一个人讲到，他们最初的时候呢，他们说到奉献的时候，有一个奉献人提出一点，就是我要到你们的机构的停车场看看你们的车在做奉献。他到这个停车场看人们开的都是旧车，知道这个机构呢确实是没有乱花钱。要到这个机构看到停了一些豪华的车的话，名牌车的话，他认为这个机构不值得自己支持。感谢神，活在耶稣里施工呢，我们没有办公楼，不租用也不拥有，我们都是在家上班，每个同工在不同地点在家上班，非常有高效率，而且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资金的消耗，因为你不租房子不要交房租，你的水电费都不需要付，什么都不需要付，包括税费包括保险费都不需要付，大量的节省了财产的，你是买财产购置财产购置设备的这种资金。而有的机构的可能因为得到充足的支持，他叫更新设备，换一些好的设备，可能这设备没有那么大的需要，是不是把房子里装饰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漂亮，这和传福音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因为特别是我们在网上做网络福音广播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办公室装饰那么漂亮，这个办公楼这么豪华，有什么用处呢？你是给那些在里面享受的人的一个感官上的满足，或者参观人的一种满足，对那些听福音的人有什么直接的帮助呢？活在耶稣的施工，感谢神， 我们坚持简朴的生活方式，简朴的施工方式。而且我们的义工呢，都是以这颗心，完全释放的心来参与到大使命的宣教工作当中。最后我们将今天第十二讲如何甄选福音机构来奉献金钱这一讲呢，做一个小结。许多福音机构会用先进的媒体工具制作录像或者幻灯片来展示其施工的内容和需要，你可能收到了一些，你看到了一些啊，不论是这种啊数码的这些录像啦、啊、那个照片呢、啊、或者是文字的。但是你要去想想，有些人为了博得信徒的关注和金钱奉献，会制作虚假的照片和视频，会写一些虚假的内容。所以我会劝你作为有一个侍奉的心去了解这样的机构，最好能详细了解那个机构。在马太福音书七章十五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二十节，主耶稣是讲怎么样识别假先知的，怎样识别假先知。十五到二十节前面我就不念了，直接第二十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他们说什么他们都说得非常好，听的话完全是讲好像讲神的话，滴水不漏似的，但是他们的果子，他们的生命果子没有。今天我们一样听那些传道人来讲，你看他们讲的非常好，但是他们实际生活在你从来没进入过。那些宣教机构也讲得很好，但是一进入到那些宣教的机构的领导人他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他们怎么那么奢侈呢？这些不好的现象已经在基督教杂志，已经在世俗的报纸报道中已经被披露出来了，是多么的羞辱神的名。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查看，不要让自己的金钱奉献被这样糟蹋了。我们可以看他们，去了解他们，最好是去看去了解。如果不能亲自到的话，比如说你在千里之外没法亲自了解的话，你可以仔细查看那个福音机构的网站的详细内容，因为现在几乎都在网络上有他们的信息，是网络福音广播就不用说了，他们的所有的教导都在网络上，你去看一看，你能分析出来，看看他们是否在传讲纯全的耶稣真理，是否在宣讲神的扎心之道，是否在呼召人们来相信主耶稣，是否在引导信徒在真道上进行门徒训练。你看一看这些，再想想主耶稣的旨意，他心意，他喜欢哪样的机构，你就支持哪样的机构。信徒在做出金钱奉献之前呢，最好能收听或收看福音机构的福音节目和福音文章。有些在网络上应该是有，除了文章以外就是视频呢和语音的节目，你听一听看一看，看看对自己的属灵生命是否有所帮助。当你在学习神话语上得到了益处，就可以回应加拉太书第六章六节保罗所说的话，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来做出回应，来做出你的金钱奉献。最后我还想提一点，在做奉献时呢，我们要避免名气效应，我们要避免名气效应。什么是名气效应呢？就是这是一个大的福音机构，受到人们瞩目的，有历史的，有辉煌时刻的，人们都奉献。我也看到过这样的机构大起大落的，他们的传道人甚至有出轨行为，那些在淫乱上的事情发生，财务上的事发生，因为他们受到奉献太多了，有的是上亿美金的奉献，一年受到上亿美金的奉献啊，建自己的神学院，建大的教堂，又搞这样施工那样施工，非常大手大脚的花金钱。当我们给这些著名的所谓打引号哈著名的事工的时候，机构的时候，要想想看，你的金钱虽然不多，但是用在这样的机构上，它的效果如何呢？他们的花销可能是在他们的办公楼上，在他们团队上，在他们的啊那些宣声的那种侍奉的这种节目当中，那种享受当中花掉了，把你钱花掉了，而与传福音的果效相比却是浪费。他们有多少福音的果子呢？我们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就完了，我们要进行门徒训练， 让他们背十字架来更新生命，让他们在主耶稣里结果子，让他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与我们一起出去传福音，来造就耶稣的门徒。这不断的这个回应，一代一代的才能将福音广传出去，这才是福音广传的效果。这样的福音机构是应当得到你的支持的。今天的分享到此，我想知道你收听后的感受意见，特别是你的批评指正，可能有些话语会触动你，或者你不喜欢，或者你听了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意见，你通过来信，这里有我们的电邮地址，来提出你的看法，我会谦卑的领受，如果符合圣经的话，我会进行自我检讨，修改我的讲章，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也希望你将我们的这个福音事工和我们的这些制作的节目，包括今天听到的，与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团契的朋友们、家人亲友，你所认识人来分享呢，让更多人能够听到扎心的真道，一起来追求纯全的耶稣真理，在主耶稣里更替生命，背十字架来结果子，来荣耀神。下面让我们一起感谢神。主耶稣，我感谢你，当我读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感到是这样的振奋，因为你的十字架是赐生命的大能的，能更新我们的生命。主，你做比喻说你像葡萄树，我们都是枝子，只有在你里边才能结果子，因为只有连接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才有营养来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更新，才能在传福音当中，在更新生命品格当中结出好果子来荣耀你的名。主耶稣，我们为看这个视频的听众，听这个语音的听众献上祷告，如果他们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就感动他们到我们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来相信你。如果他们已是基督徒，让他们检查自己是否得到重生的生命，如果还没有的话，让他们有迫切的祷告来接受你的真理和圣灵更新。主啊，如果他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求你的灵感动他们参与你的大使命的宣教圣工，来支持像活在耶稣里这样传讲你纯全真理的福音事工，来与你同行，在万国万民当中宣扬你的圣名，与世间赛跑，来拯救一个个失丧的灵魂，在你再来的时候能带领更多的人回到你的面前，唱歌赞美你，荣耀你，将权柄尊贵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